今天的主日信息是为你预备的喜宴。经文在马太福音22:1-14。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之前我听过有一个对话，就是有一个即将要娶亲的男生，被他准岳父呢岳母请到他家里面，他就去他家准备赴那个宴席那个晚餐，因为他要提亲。你知道在美国提亲对于这个女方呢的家长呢是很紧张，也是一个不舍，也是一个负担，因为所有的费用以后都是父母要出嘛，对不对？在美国的例子是这样，是女生女方。因此那个男生来了，吃完饭后呢，他爸爸女方的爸爸就特别邀他去旁边另外一个客厅坐下来，我们说 men's talk， 就是男生跟男生的谈话，他要把他的宝贝的女儿交给他嘛，所以总是有一些话要跟他讲。他们就坐在一个有咖啡桌的角落旁边，有小点心也有咖啡。男生很紧张，那个爸爸就说，他说查理，将来呢你要怎么样在财务上让我的女儿有一个很放心的婚姻生活啊。那个查理呢就不加思索的就回答他说，我也不知道。哇，他的爸爸眼睛瞪得好大，他说，什么？你有没有一些存款啊？他说，我不晓得，其实好像没有，不过上帝会供应。哦，他爸爸觉得，这个人好像信仰还不错，不过心里有一点担心，虽然有很强的信心，没有财务的基础，又没有存款要娶我女儿。哦，他爸爸忧喜参半。他说，然后他爸爸接着就问他说，你目前的工作是什么？那个男的呢马上就回答他，目前没有工作。他爸爸说，什么？喊了一声很大声。他跟他那个男的就跟他讲说，不过没有关系啊，上帝会供应。他爸爸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么感觉，那么有属灵上的那种思维，完全现实的考量，没存款又没工作。然后他爸爸呢接下来就很着急的马上说，那你没有存款也没有工作，你打算怎么样养活我的宝贝的女儿？然后他这一下子呢头低低的想了很久，后来抬头起来跟他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上帝会供应。 哇，他爸爸一头雾水呢，已经简直要冒烟了。这个时候他爸爸站起来想要讲什么话的时候呢，这个太太进来了，就是他的太太，女儿的妈妈进来了，很高兴，想说他们一定聊得很好，就叫他的先生过去，就是说，你们聊得怎么样了？他的先生跟他太太说，这个家伙就是那个男的，这个家伙呢，把我当作神啊。没错啊，神会供应。其实神的供应是丰富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讲为你预备的喜宴。我们最主要的焦点，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娶亲的宴席是这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所摆设娶亲的宴席。我们讲到天国的福音，我们讲到这一位王，我们就会想到我们的天父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所众人的命所舍的，为了要使我们得救得着永生。于是在所有的耶稣的教导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常常会明白，除了有群众跟随的耶稣的人，除了有他的门徒跟随耶稣，旁边也常常会有另外一群人，叫做文士跟法利赛人。所以当这一些常常在外在的行为，用外在的行为来表达来回应他的信仰的人，其实我们就会发现神并不是那么喜悦这些人。为什么？因为在天国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神国的标准呢，是跟属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提到天国呢，就像这个宴席为我们众人所摆设的，然后呢，等于呢，看起来有点像是流水席。你们我们讲流水席，你们听得懂吗？懂，好。那也不需要就是邀请卡哦，那你喜宴总是要发帖子出去嘛，你也不用拿帖子来，你也不用包红包来，对不对？你就人进来就好了。可是你如果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也是我们的第一点我要说的，神的供应，神的供应是丰富的，神的供应。你看第四节，最后他说，我的筵席已经准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了。就怎样，就等你们来复习。你从这段经文，你有没有想过，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讲的最短的一句经文叫做什么？成了，有没有？他把他的灵魂交给神的时候，之前他说成了，意思就是说，整个救赎的工作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那一刻，在十字架上，把所有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于是我们就因着十架的救赎，基督的宝血，我们都成了新造的人，我们罪都得赦免，我们都得洁净了。但是我要说，今天如果我们想到宴席，我们不要想到那么大的餐，那么大的场面。我们做妈妈的，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每天做三餐，三餐做了摆在桌子上，今天小孩子不吃，你会想到什么？该吃饭的时间呢，他煮他最喜欢吃的三四道菜在桌上，奇怪了，今天这个人说他不饿，他也不来吃，这个是什么信号？第一个一定是哪里不对劲啊，在学校发生什么事了啊，要不然就身体不舒服了，不是情绪就是身体，对不对？要不然一定是有在外面遇到什么事， 同样的，神国的宴席都摆了，已经都预备好了，牛肥畜已经都宰了，这么大的花费，这么大的成本跟代价都已经为我们所预备了。可是呢，你注意看第五节他说什么，那些邀请的被招的人呢，不理就走了，一个去田里，一个去做买卖，甚至还有其他抓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那个是在讲什么？就是人们拒绝福音，拒绝耶稣，拒绝这个属天的宴席，这个拯救福音好消息。所以很多人常常听到这样的福音，讲听到耶稣的信息，听到在基督里的救赎，在基督里的丰盛，就像这个宴席一样，神老早就为人们所预备的。但是人就是不饿，人不饿就是对，就是身体上呢对这个食物没有感觉。那我们属灵一点，在信仰来说，就是对耶稣的教导没有兴趣，对神国的福音没有反应。人只想要做什么？只想要得到那个永生的不死的门票，但是不愿意到耶稣的面前，也不领受他的教导。这个是有两种的结果，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为什么会讲到在十三节里面说把那个人丢到外面黑暗里，那个人必要哀哭切齿。这个是讲到将来的审判的时候，永远的生命有两种，一种会在永远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另外一个是在永生的国度里面，与我们再来的君王跟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能够一起在这个喜宴里面一起欢喜快乐。所以回到第一点，神的供应，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就是说当人对神的话语没有渴慕，对天国这样美好的信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为我们众人所舍的，所预备的，所有的工作都已经齐备了，人却不愿意来。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人的骄傲跟罪会阻挡了这样的一个救恩临到我们。所以在经文上说，人子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说的，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所以耶稣既然去为我们预备地方，表示他也会再来接我们到所预备的地方，他所做的工已经成了。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讲神的供应是丰富的，是付上代价的，但是这一些工作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都成就了，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来赢得这个救恩。就像这个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所谓的大儿子失丧的这个小儿子这个比喻？你看大儿子在告诉我们一件跟随耶稣的人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也是今天很多人都不是那么清楚。他的努力，他每天照着他父亲所做的，他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代为管理这个家。跟那个儿子很大的对比是，他觉得他这样努力辛苦的工作是他父亲应该要给他的赏赐，所以他抱怨他父亲说，我这样做这么多年来跟你却没有给我一只肥牛犊。有没有？在经文里面是这样讲，他的意思就是怎样，我这么乖，我这么努力，我这么尽钱，你应该要就是说给我更多更多的。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变成人，人的宗教信仰是因为我很乖，我做得很好，我很努力，我很尽钱，我奉献很多钱，你本来就是应该最疼我，应该最祝福我的家，应该要最 favor 我所做的一切，这好像是我这样做是我应得的，你所有的赏赐是我应得的。那这样告诉我们什么？那独生爱子的角色在哪里？那耶稣为众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代价是白付的咯，因为你都可以靠自己。所以人最大的拦阻领受神的供应，就是因为人的骄傲。骄傲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我们的自己的主，我靠着我的努力，我本来就可以得到那应得的，所以告诉自己就是说，我不需要神的供应，我自己供应我自己就好。你预备好了，对我没有关系，你这个喜宴，你这个天国的宴席，我不 care， 因为我自己可以呢办我自己的宴席，我自己就可以享受这个宴席。这个是人最危险的，因为神的供应是永恒的，是让我们灵魂体永远不会饥饿，它可以让我们经文说的得着饱足，就怕我们没有胃口，我们不来赴这个宴席，对神的信息耶稣的教导没反应。所以第二点我们要说的是神的呼召，神的呼召。你知道神呼召我们，就是神的邀请，他的邀请是向我们所敞开的。你看他第十节说什么？第十节说，那些仆人呢，出去大马路，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人。不论善恶，弟兄姐妹，你回想一下，当你得救你信主的那一刻之前，你自己现在如果你回想一下你的生活跟你的信仰，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过着其实是自己是王的日子嘛。你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基本上也应该也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了，虽然不是说很完美，但是我们也没什么做什么坏事，也没有杀人放火，其实某方面来讲我们觉得是好人。我也觉得以前我还没信主，我觉得我也不差啦，我是在家里当人家小孩，算蛮孝顺父母的啦，念书普通啦，因为这个有一半是遗传，不能怪我啦，对不对？然后你说工作嘛还好啦，这个有时候机会嘛，命运也会捉弄人，所以很多都把它加进来，想自己结论是还不差啦。但是如果我们以神的标准，神来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心里如果这样想，我们没有做，其实就已经像做了一样，其实就已经犯罪了。所以如果要按照这样来看，最大的罪就是圣经说的，其实我们不管在日常生活怎样过，我们不觉得需要神，甚至觉得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耶稣的教导，这样子呢就像这一些人一样，那些人就不理，就很多理由啊，我刚创业啊，我刚结婚啊，我的钱还没有存够啊，我的父母呢，我的阿公阿嬷可能他们都在拜拜了别的信仰，我现在不能，我要等他们怎样以后我才来信耶稣。我们听过很多的理由，但是呢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所遭拒的人呢，他们不来，这个王呢就干脆叫仆人去呢路上，把所有的善恶不论善恶的人通通招聚来，为了就是要坐满这个宴席。今天耶稣基督的福音，神国的喜宴，就是向万民所敞开的，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领受这个救赎这个恩典，相信耶稣成为我们一生救主的人，你就已经坐在那个宴席上面。只要我们相信，因信称义。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有时候让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反而会让我们觉得太简单了，不容易接受。就像我这个礼拜发出去的这个总结，这个礼拜的信息，我们英文说 too good to be true， 太好了，好了，不敢相信，不能接受。我有经过人家说哪有那么简单，信耶稣就得永生，因为路边有那个牌子。对于不信的人觉得这个太简单，可是往往对我说太简单的人他们也不信，所以连一个脚步都不愿意踩出去，所以这个福音与他是隔绝的。那到底我们说怎样才能够领受这个呼召，怎样才能够进去，我们要什么条件才能够进到主的宴席呢？其实这里已经说了，不论善恶，在神的面前，唯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公义的外袍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能够蒙神喜悦的。所以很特别，在这个经文上呢，在启示录十九章，你们如果有空回去看，我念给你们听。十九章第七到第九节里面有提到这个经文。这个经文跟什么有关呢？跟你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在最后十一节。好，你们看十一、十二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个疑问哈？十一节读到这个王进来观看这个宾客，看到那里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哇，就对那个人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个人无言可答，居然就丢到外面去了啊！好像呢，我们如果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想说：“哇，你不是都开放给每一个人吗？人家也都进来吃啊，坐啊。”做完了怎么进来还检查服装有没有穿整齐啊？哈，没有穿礼服敢进来吃国王的喜宴，来人啊，把这个人抓出去砍了！哈，我们印象可能是这样子，但是重点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呢，你如果看刚开始这个宴席虽然是白白的给我们为世人所预备的，但是这个花费是很大的。宴席预备好了，还要宰各样的肥牛犊啊，或所有的宾客所需要。其实一切的包括礼服，神都已经供应了，所以才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宴。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任何一个条件是需要你带来主的面前，你才能进去的吗？没有，一件礼服都不需要带。这个礼服就是在圣经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里面说的，羔羊婚娶的时候，新妇也要自己预备好，就蒙恩穿光明圣洁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备好这个，到时候备好这个，是这个义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义，是在基督里公义的外袍，你有没有披上坐在这个宴席里面？耶稣的教导你有没有领受了？你有没有全然的接受这个福音？有没有接受主耶稣？有没有让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然后因着他因信称义，羔羊的宝血使我们得洁净，好让神透过耶稣基督将他公义的外袍披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罪都得赦免的。是这公义的外袍，也是众圣徒所行的义披在这上面。唯有这样子，说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这一些人是有福的。神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也必须要让我们自己预备好自己，领受回应耶稣，回应这得救的信息，回应耶稣的教导，听了就去做的人，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什么？必蒙我父爱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里面，决定了这个人是不是也把这样的公义的外袍披在身上，还是他只想要得着那灵魂不死，却不愿意来到耶稣的跟前，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不愿意称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常常耶稣在信息里面都会斥责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愿意遵守很多的规则，愿意来每天坐席读经几遍，愿意来对着墙壁或是站在大街里面大声的向天上敞开来祷告，好让众人都看见他们的义行。耶稣要的不是这个，耶稣要的是心灵破碎，是心单单向他敞开，是这一些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被忽略，甚至有时候他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却是最弱小的一群，以及这一些我们说心灵贫穷，就是心里面常常唯有神才可以成为他们心中唯一的满足的，有很大的部分在他们心里面他们都是预备给神，唯有神成为他们源源不断的喜乐跟满足，唯有这样的心的人，神的国就在他们心里面，唯有这样的人是神所呼召，而且在宴席里面所做的就是像这样的人。所以神的呼召是像我们谦卑的人，愿意相信神，向神敞开心灵，贫穷渴慕神的公义，就是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新的关系的人，是神所呼召的。最后一点，神的祝福跟咒诅，在最后我们所看到的两个结局，我们一个是有穿公义的外袍，就是有披上耶稣公义的外袍的，另外一个呢是完全不想在他的生命当中领受相信跟随耶稣，他以及领受他的教导天国的福音，领受十字架的救赎的，这样的人呢必要丢在外边的黑暗里，而且要哀哭切齿。这个词呢其实是很重的，哀哭切齿，你会想到什么？这个跟呢另外一个成语呢顿足捶胸有没有类似？有些人说讲话就讲话，为什么常常要讲一些这个文绉绉的哈？因为其实有时候呢这种描述起来比较快啊，不然白话我们要讲很长一串呢。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好可惜，哎呀我如果怎样就好了，哎呀我如果怎样，严重到呢会哀哭切齿。你看从顿足捶胸到哀哭切齿，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你有一天去这个 supermarket 去哪里，好，现在呢大乐透11亿，假设然后现在11亿，11亿的大乐透去的时候，那个卖乐透的人问你说这位小姐，你要不要自己选一个号码，还是你就直接从这里印出来就好了？然后他就你就看一下印出来这个号码，看一看这个还不错，就印这个就好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昨天有做梦啊，梦到一辆车子啊，车牌的号码里面坐了几个人，然后呢刚好哇那个你知道吗，你所经过的那个马路旁边刚好有一栋大楼，大楼呢广告就是写了几个号码，不晓得是要做什么的，要送给人的，或是特奖的号码，就是金钱的那个，都是数字啊，昨天的做梦都是数字，车子的车牌车子上坐的人，或经过了忽然间有一个红色的字写了三个号码，你想一想，或许我应该要填那几个号码，因为可能这个有意义的或许是神向我启示他眷顾我，看我呢这个在这边呢这么久想买房子都还没有钱，可能这个是一个机会。后来就算了，因为小孩子在叫你啊，你就想我就这张印了出来走了。哇，隔天不得了，放那个开奖呢，好像就是我本来要买的那个号码， 我就说嘛，你看我们三个人，我先生跟我女儿三个人就三嘛，然后我们车牌呢刚好什么 TWS3329， 然后呢后面那个刚刚那个广告看板，我开车过去那个后、哦、加出来11就是我们，真的是那一天的那一刻呕、哦、死人了，我、哦、一直不是顿足捶胸而已、哦、我想这个很接近这个呢哀哭切齿，我就差那么一点点，11亿就是我的，哇，人生会有多美好。我如果这样子，昨天这样子，只要那个动作跟他说要一个字，我为什么这么笨呢？连这个字都吐不出来呢？11亿比不上这一个字，你一直呢让这个懊悔呢哀哭呢在这当中呢悔恨不已，要不然我们今天讨论的都是要去哪里啊，要买哪，要买几间房子啊，要买几辆车子啊，要帮女儿做什么，哇，生活实在是简直这里就是天堂，不需要等再去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们就成为亿万富翁了。同样的弟兄姐妹，天国的宰门，天国的宰门是常常被人所忽略的，引到灭亡的路是宽的门，好像这一群这个犹太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甚至很多的犹太人觉得他们是被神拣选的，他们是第一的，他们应该是第一个进天堂的，对不对？然而呢，常常在耶稣的教导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不仅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从东西南北的人呢来的到神国里面坐席的呢，讲的最重要的一个结论，也是我们今天信息所要说的，做一个总结。那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却要在后。本来拣选的犹太子民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因为骄傲，因为罪阻挡了神的祝福跟救赎，所以本来是最前面的，却是福音透过耶稣基督广传给这一些我们说的外邦人，已经不再分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今天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本来是与神的福音没有份的，一点瓜葛都没有的，但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使得我们没与神的隔阂完全的破除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虽然以前与神是隔绝的，但是如今因为耶稣，我们在后的必要在前，在前的必要在后。神的祝福是给这一些所有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他们说在经上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是有福的。我说这话是真实的，这是神真实的话，在启示录19章。弟兄姐妹，主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你预备好了吗？你的家人预备好了吗？最终这个宴席神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为我们全部都付了，耶稣的工作已经成了，希望在这一个喜宴当中，在这个婚宴当中，在这个属天的宴席里面，我们将来都能够再一次在那里聚集，坐定在这个神国的喜宴上面，与王共享，与我们天上的父神一起，在美好的家中，在天国里面都能够再一次的相聚。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时时刻刻预备好我们自己，好等待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婚宴，这个喜宴就要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一同来庆祝。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再一次透过你的信息告诉我们，主啊，你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这喜宴也是欢欢喜喜的，是永永远远的，是让我们身心灵都可以得着饱足的一个属天的宴席。 主啊，我们谢谢你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喜宴上有份，也为我们这一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弟兄姐妹，以我们亲戚家人来祷告，愿你的救恩同样也因着你的怜悯，你的恩典能够临到他们，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从今时直到永远。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